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现在跟你们立了约，你们喝这个血，一方面表示慎重，一方面表示呢这个血的作用，这个血的作用就让我们进入跟上帝的约。那约的内容是什么？各位，婚约的内容是什么？婚约的内容其实就是一句话，我要做你的太太，你要做我丈夫，就是我将来专心爱你，你也将来专心爱我。那么租约的作用是什么？租约就是这个房间租给我，我会付你钱，你不可以再租给别人，我钱也不会给别人。就是凡是有约，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有比较亲密的关系了。每一个约都是这样。当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，就是我要做你们的上帝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么现在耶稣流了这个血，一方面是洗净那些违反约的人的罪过，一方面表示我们能够得到，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命，能够遵守上帝的约。他为我们流了这些血。那么好，我想我们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五节，在这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喝新的那日子。哈，这句话也非常费解哈。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不娶也不嫁，但我们有身体，我们是不是不吃也不喝呢？看起来哈，我们会赴天国的宴席，而且耶稣复活以后也有吃那个鱼哈。他说我不再喝这个，是和到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，表示他要经历的这个从死而复活为人流血而立的约呢，会把人更完全的完整的带到神的国度里面。因此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必须受洗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里，当然要有信心，要受洗，而且通常在教会里面一旦受洗，马上我们就会有圣餐，因为这就在神的国里一起分享这个宴席了。那个新的那日子，那么神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受洗，都是除旧布新，过去所有的罪恶都与主同死了，那么现在复活的是与主同复活了，所以是新的。第二十六节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那他们在这个节，他们在过了逾越节吃过晚餐以后，他们就唱诗哈。这个诗歌呢，赞美的诗歌，大概是诗篇里面的哈利路亚的颂。然后他们就往橄榄山去，这个是耶稣喜欢去的地方。再看第二十七节哈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”跌倒这个字，我小时候看就觉得很难看得懂，到底那个什么叫做跌倒啊？都要摔跤了吗？那个跌倒哈，还有绊脚、绊脚石哈，希腊文是 scandalous， 就是英文那个 scandal 那个丑闻那个字哈，所以跌倒的意思不只是一个丑闻，跌倒的意思也是指就是失败，甚至再严重一点就是会失去信心。你们都会跌倒，意思说你们都要失败了，甚至你们会失去信心。不过这个失去信心或者是远离上帝还算是暂时的，因为耶稣又会为他们祷告，又让他们重新起来。这里的跌倒就是说你们通通失去信心，你们失败，你们会离开我。不是只有犹大卖我，在你们以为要成功的那个晚上，你们会有一个最大的失败。为什么会失败？各位，我们为什么会跌倒？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呢？我们跌倒，我们失败的理由应该是责任太重大，我们做不来嘛。而魔鬼太强烈，我们被他打败了嘛。可是这里他居然引一句话说：“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”这个话哈，是引自旧约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的第七节哈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刀剑呢，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” 在那边哈，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那里讲到说，击打牧人，那是指击打坏的牧人。那么击打这些不好的牧人，那么和那些不好牧人的同伴，然后羊群也就分散了。那因为在撒加利亚书里面，我们看到那个羊群还有牧人呢，都有罪恶，都是错误的啊。都有罪恶，都错误，所以上帝就把这个牧人击打了。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话哈。以西结书第三四章那里有讲到说啊，这些牧人没有好好的牧养羊群，所以上帝要把这些牧人呢，通通都把它废掉啊。在以西结书三四章第十节，他会与牧人为敌。不过呢，以西结书三四章二十节也有讲到说，他会审判那些肥羊，那些强壮的羊，那些会伤害人的羊哈。那换句话说，不管是以西结书或者撒加利亚书里面，羊就是指以色列人，牧人就是指他们的领袖，包括政治领袖就是君王，包括宗教领袖就是先知和祭司，通通都不好，所以上帝都要击打。当然绝大多数还有一些他拣选是好，但绝大多数不好，上帝就要把他击打。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里，甚至很多是指先知哈，神击打这些，然后以色列百姓就会分散，也就是他们会亡国。那马可为什么用这句话来引耶稣的死呢？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两点，一个，所有的事情包括耶稣的死都是上帝在做，并不只是说犹大在出卖耶稣，也并不只是比拉多没有好好的守律法把他定罪，并不只是犹太人不喜欢耶稣，任何一件事的发生，上帝都是最主要的原因，唯一的主因啊！如果没有上帝的意思，不会发生，好事坏事都是这样。所以连耶稣的死是固然是人间最丑恶的一件事，但是也是上帝救人的旨意，上帝的旨意包括要借着耶稣替我们赎罪，但是也的确是击打了一个牧人。所以他说用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这件事是上帝所做的，所以说是上帝在击打。另外一个意思呢，耶稣在这里当然是代赎，那代替我们赎罪，也包括代表和代替所有的恶的牧人，也包括撒加利亚书里面说的羊群在替我们受击打。这个各位可以回想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讲到说，他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，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罪孽归在他身上。那个受苦的仆人代替，也是代表我们受上帝的击打。所以一方面他这表示，这引这句话表示连耶稣的死这么邪恶的事也是上帝在做的，而且我们感谢主，这件最邪恶的事成就了上帝最奇妙。就另外一方面就是耶稣在代表这些牧人，那实际的状况也是，就是羊也就分散了，这些以色列这些他的门徒通通都分散了，你们会跌倒，你们会分散。各位，这又想到十字架，十字架是我们的救恩，但十字架不是也随时暴露出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无能吗？当神有一点点击打，有一点修剪，有一点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分散了。不过下面是奇妙的结果，二十八节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再一次马可福音讲的非常简单，我复活以后要去哪里。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复活道理他们没有那么清楚，对这十二个门徒来讲也不太明白什么叫他复活，他们想到的不是复活，他们想到的是得胜，耶稣根本不会死的，耶稣会把犹太人，耶稣会把罗马人赶走的，在这场战争中耶稣死了就惨了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怎么会死呢？他是得胜的将军，他得胜了以后我们大家也都有出路了。可是耶稣说他会复活，就表示他会死，这是门徒没有想到要接受的事，更不要说他们不太懂什么叫做复活，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。虽然旧约里面已经有讲了，甚至有这样的预言，但是他们此刻没有这样的心情。耶稣复活以后要去哪里呢？他要去加利利。各位，我们也记得耶稣复活里面以后有好多的事情，那事实上耶稣复活以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不太能组织的很有条理哈。包括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往以马忤寺去，那都在犹大，还在南部耶路撒冷的附近。那么也分饼给他们吃，那个包括在应该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，那多马没看到。不过后来他实在是去了加利利，他什么时候去加利利？圣经上什么时候记载呢？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后来他们彼得有一天说：“我们去打鱼吧。”因为这是耶稣已经复活以后的事情，甚至已经显给彼得看过，但是彼得还是很迷惑，因为复活以后耶稣没有把命令讲得很清楚。门徒真的有方向有力量，那个是在五旬节以后，连耶稣升天了他们还是莫名其妙，因为没有圣灵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就不明白。五旬节以后他们就有力量有方向，也明白耶稣为什么死，耶稣升天将来会再来，这都明白了。在这个时候他们很难了解复活，复活以后他们是耶稣说是他是去要先去加利利，其实也是叫了门徒去，所以彼得去打鱼多多少少恐怕也有想到说主叫我们去加利利，我们虽然不知道干什么，但是去吧，去打鱼。后来就碰到在约翰福音讲的耶稣把教会托给彼得的事情啊，这些他们都离他们太远，他们现在没想到这些事。我说了，他们想到的是马上就要把罗马人赶走了。就像各位，你如果正在主持婚礼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说新郎会不见？不会嘛哈。可我知道有这样的婚礼过啊，就新郎有精神病然后跑掉了，那是很可怕的事。你在婚礼的时候你想到的事情没发生，没想到是发生了。我们生活中也会有，在这个他们期待耶稣会得胜的那一天，耶稣说你们都要跌倒了。他这一讲啊，你们都要跌倒，你们都会对我失去信心，你们都会失败。马可福音14章29节，彼得说：“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夜里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彼得却极力地说：“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”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啊，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叫人情绪起伏的话，又是一个哈。就我们说彼得就是很受不了哈，就是当耶稣说你们都要跌倒的时候，彼得要表达他的忠心嘛。彼得不仅要表达他忠心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也要表达他对耶稣的安慰，就大家都不要你，我还是我们中文大概翻得很准，我没有看哈，不是说我不会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够好像有人母亲对儿子说的一样，我不能不爱你，不是我不会不爱你，就我不能，我根本不可能改变，再艰难这么重要的时候，多年的考验就是我，那么耶稣就给他一个最大打击。所以这方面呢，道我们听过很多，我们看也很多了哈。我还是要再说一次，就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就从常理来讲不可能的事情。常理来讲不可能，就是说彼得是常经考验的。我们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会偷东西啊，那个没有经过考验的，他可能是这样啊，有一个惯缺到我们教会来，听了几次道很感动，那我们还是不能马上把钱给他。可是有一个常经考验、久经考验的，彼得是久经考验的，而且我讲到也讲过，他的久经考验不仅是过去，而且再过一两个钟头也考验得出来。当罗马兵丁拿刀出来的时候，彼得是拔刀的，那是会要命的。就彼得的忠诚是考验得出来的，而且好像再过一两个钟头，当罗马兵丁来的时候，彼得也是拔出刀来的，他没有怕，就他是很经考验的。然后就彼得的不认主简直不可思议。而且还有一个最叫人难以相信，就是耶稣刚刚警告过他，今天你会不认我， 各位，我今天很严肃的警告你，你今天出去开车一定会闯红灯。本来我就不闯红灯的，然后你说我会闯红灯，然后你说半小时之内就会闯红灯，这我们不要说半小时，这个离比的鸡叫大概只有三四个小时，就你说我这一辈子会闯一次红灯，这有可能。你说我今年一定会闯一次，这也有可能。你说我在十分钟之内开车，我一定会闯红灯。各位，你就是赌气，你也不闯嘛。我赌气，我也不闯嘛。我要让你说话不能成功嘛。而且时间这么短，我曾经讲过，你说你一辈子一定会抽一次烟，这可能。你对老烟枪说你今天一定会抽烟，这也可能。我赌100万。你一个钟头一定会抽，就算老烟枪他也赌气他也不抽嘛。就耶稣警告过他，彼得的记录又都非常好，然后彼得等一下的表现也是证明他真是很爱主。但耶稣说你一定会卖我，你一定会不认我。各位，这个事情写出来2000年来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学会，就是我们是不可靠的，就这件事。就你觉得你很可靠，而且主讲这话是很伤人的，很伤彼得的。当然，他都不是要伤彼得，他是给彼得，也给我们所有人，让我们知道主如何可靠，和我们自己的多么的不可靠。就是你凭着你的热心，你的我们说 commitment。你凭着你在一个大聚会里面，或者你父亲死前你对他的应许，我一定怎么样？各位，这些场景都非常多，我们可以在小说、在真人里面，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发誓，我们流泪，我们在主面前跪下来流泪多少次了？你说我没有哈？没有那是更难过了。你应该有的啊！有多少次我们说，哎，主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子了。不管是我们因为听到或者什么被感动了奉献给主，或者是我们做错事然后受好大的打击，包括吸毒，包括淫乱，包括说谎，包括欺骗，然后受很大，哎，以后再不要做这种事，各位有用吗？真是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你说90%都还由得我，你小心哦，你不要让神把这个数字颠倒过来，这是非常容易的事。就是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照记录，照未来，照耶稣刚刚才警告过他，可是他就是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。我们说这些话，圣经讲这些话都不是要打击人的士气，圣经总是很看重我们人要鼓励我们，而是要让我们多依靠上帝。耶稣讲这话不是气话，当然这些事我觉得除了对我们的是一个提醒以外，也有非常就是我们相对的哈。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，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，就耶稣的确是把教会就继续交给这个在最重要关键三次不认主的人，这我想正面的是这个，我们就非常感恩。而今天在我们生活中也都是这样，就是神的恩典实在很奇妙，很宝贵哈。当然，我们真的蒙恩的人都在这种恩典下，不是就放纵，刚好相反。就像我们一再强调神的权柄，我们越强调神的权柄，或者我们越强调神的预定，真的认识人你就越珍惜，就越小心，就越不敢冒犯上帝。那这就叫圣灵的工作。那我希望我们都是有圣灵的，有圣灵就让我们哎呀对这个口服心服了。那当然啦，现在彼得是越说就越火大了，越说就越血气，而不是越圣灵了。但他讲的是真的，我想彼得是从心里发出，他不是伪君子。各位，问题也就在这里，我们不是伪君子，有的时候我们是 hypocrite， 我们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有的时候是这样，但有的时候是我们真是一个诚实的 人，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彼得说的一定是真的，我必须和你同死，我不会不认你的。各位，一对热恋中的男女也可能会说这话，爱国志士也可能说这话。我最近看那个一本老书了，是古典的老书，教会历史、教会史哈，一个叫尤西比乌写的。那它里面讲一件事情，实在是提醒我了，也是所有的提醒出于圣灵都是好的提醒。那么，但是打击士气的，是破坏形象的。尤其比如说，我忘记他上下文怎么讲哈，他在讲到尤西比乌，我忘记是第几世纪，第三吧，啊第四吧，反正他就是跟那个罗马殉道者的时代很近嘛，也有些人。他说，的确有很多人在，哇，他描写了一些，哎，各位那些折磨人，真是折磨，真是人怎么会这样折磨？那有一个我讲的轻松一点，但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懂，有个女孩子，罗马人要她放弃信仰，就放弃信仰很简单，你就说你不信了就完了，很轻松。但如果你要继续信下去，那么就有各种的死法，包括让丈夫看到自己女儿被强奸啊这一类，而且被轮奸啊这一类的事。那有一个就是用那个烧烫的油一滴一滴滴在你头上，把你滴死为止。这是很柔和的描述，在我想你能想象那多痛。就是然后什么狮子啊这些，就是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。但尤其比如说他，但是应该有更多的人在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就放弃信仰了。各位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就是我们被我自己那年去欧华也去意大利去了竞技场，哇，我在那里都很容易掉眼泪的，哇，这以前曾经有基督徒在这里怎么样。但也有很多人一定放弃信仰了，而且可能更多。那我觉得还有下面一句话，就是这些人跟应该跟彼得一样，最后也悔改回来了。我们今天在教会不是这样吗？哪个人不犯错？哪个人不犯第二第三次错？我们丝毫不是因为有救恩，而且有一直有的救恩我们就继续犯错，其实刚好相反。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犯错动用了主的宝血，我们都很痛苦，但是好像就还是会有。那我们希望每一次这个我们就更坚定一点哈。就彼得，我们都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是说说口号啊，有的时候是心里不是很激动啊，有的时候可真的是非常激动啊。但是各位，你的激动算不得什么，我们很希望我们对主有热烈的感情，但是那个不可靠的。就是人的理智、感情、励志、教会的扶持、团体的一致，都是好的不得了的事，都多多益善，我们都嫌太少。但是那些不是根基了，根基是上帝，是上帝的话，而是圣灵的工作。大家都说嘛，谁会不认耶稣？总不能不认你。门徒都是这样说。就你看这一段，你也一定要看到重点。其实都很简单，所有圣经重点就是神是可靠的，就是这句话，神是可信的，人是说谎的，神是可信的，所以我们信靠主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是非常欢喜快乐，也真是警醒有平安的在做你给我们做的事，在享受你给我们的安息，在享受你给我们的救恩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 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